创世纪第八课，我们今天进入起一个小题目叫蒙召啊。然后我们每次都会给大家回顾一下这堂课里面的主要内容。这个回顾呢其实目的性很强，就是要把每一堂课里面最核心的那个问题给大家点出来。那创世纪第一堂课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是谁写的，这件书好不好读，问题在哪，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那第二章呢，堂课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内容，创造。神用了七天的时间开始创造世界万物。那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要得到一个核心的内容，神的创造核心是人，不是自然界。那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啊，所有创造的自然界里面的东西都是为人服务的。那人为谁服务呢？人为最开始的那个光服务的，也就是因着那个光有了这个世界，因着那个光才会创造这个世界，因着那个光一切世界都为他服务。那就光是谁啊？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所以整个这个世界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关系理顺了，再往下看，那么在创造当中呢，神对所有的生物只给命令不给选择。这个命令呢很简单，就四个字，各从其类。那对人呢，神有一个特殊的安排，他没有给命令，他给了一个选择。他给人有这么几样东西，第一个让人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是其他生物都没有的。第二个，他让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权。第三个，他让人有一个家庭，也就是夫妻关系，给我们一个帮手。那这三样做完以后呢，他给男人和女人呢给出一个特殊的上帝的要求。对男人，作为一个劳动者，要作为一个管理者；对女人呢，也要作为一个帮助者，作为一个陪伴者。不是那个 general helper 啊，大家不要搞错了，是那个 helper， 不是 general helper。这个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要把这个分析啊。那这是我们讲的第四堂课，关于人。那人既然在伊甸园里面违背了上帝的标准，自立标准，用自己的感知来判断善恶，于是呢，人在神的面前无法永居，怎么办呢？神把人从伊甸园赶出去。那这就是人犯罪，犯罪以后得到的第一个结果。罪是什么？用人的标准取代上帝的标准来判断善恶，这个就是圣经讲的罪。那因为你有这个罪，不等于你会表现出行为来。于是神把人从伊甸园里赶出去以后呢，你的心里面那个罪就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人在伊甸园的外面开始生活了，生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干什么？生儿育女，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生养众多，圣经记载了他们七代人十代人，人口已经达到数十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的犯罪行为就表现出来了。那第一个表现出来的罪恶是什么？杀人。杀人的理由是什么？嫉妒。因着嫉妒，哥哥把弟弟给杀了。那到目前为止，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理解基本上就明确了。第一，伊甸园和好，回不去了，他与神分开了。第二，出于尘土的那个人，肉体可以死亡，再看不见了，再不会在你的眼前出现。归于尘土这件事情他亲眼目睹。所以亚当和夏娃对上帝所说的那个你吃个日子必定死的这个死已经清楚了，和神分开了，肉体可以消失。这就是我们第六课讲的人犯罪。那么在这时代的记载当中呢，最后一位人物挪亚，我们说了圣经记人物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他记了亚当夏娃的儿子那么多，但他把他分成两类。一类呢，神不记载他们的年岁，就只记载他们的生活，说他们理工农医都是样样精通，音乐美术样样精通，用今天的话来说，生活的非常开心愉快，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一文不值。另外一个系统就是那个赛特的后代，上帝并没有说他们每一个人是做啥的，也没有知道说他们有多富有有多贫，没有记载，但却记载了每一个人的出生年月、生儿育女的年龄、死亡的年龄，以及他们死亡以后 后代有多少，一清二楚的记下来。所以这些人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系统里面上帝在乎的是什么，人在世上的年岁，上帝数算这个，而不数算你在世界上有多少财富，上帝并不重视这个。那最后一个人物就是挪亚。那我们知道挪亚这地方发生什么呢，整个世界重新洗牌了，对吧？原来神创造的那个东西经过挪亚的大洪水以后全部归零了，重新开始了。从亚当夏娃开始那批人没了，就剩俩，一个家庭，挪亚这个家庭和他的儿父，儿子和你的儿媳妇，就剩这么几个。那这个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造方舟，两个原因。他要造方舟让方舟以外的人全部灭绝，他要造方舟让方舟里边的人生物全部保留下来。那这里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大家知道这里面神所带的动物当中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有谁注意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要把不洁净的动物带上呢？因为神的计划当中既有神的选民也有外邦人，有神他们认为洁净的也有他们认为不洁净的，上帝的救恩是普世的。那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挪亚这件故事给我们讲完说整个世界重新洗牌了。那好，十代人过去了，世界上有近几十万的人口，这些人会重新悔过吗？也就是说重来一次会更好吗？我们今天来看第八课蒙召。这些人从方舟出来，挪亚和他的儿子闪、韩、雅波，这是一共一对父亲，三个儿子，三对这个媳妇，一共是八个人。韩是迦南的父亲，韩是第二个儿子，就是迦南的父亲，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那你看这个地方记载的是重新洗牌的人他们的犯罪形式是如何表现的。那亚当夏娃出来之后怎么表现的？嫉妒。你看到这个地方的犯罪，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喝了园中的酒。你看就这么一句话，这花多少时间？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过葡萄？从种葡萄到喝上葡萄酒的多少时间？这多少时间？半年。你的葡萄树长太快了吧。从种葡萄到葡萄能结出果子来至少五到七年，从葡萄成熟到酿成酒没有两年也出不来。所以你能看到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中间是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对？在这段时间里面圣经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来了，人如何犯罪。说挪亚喝了酒睡着了，在帐篷里失身露体。请问这个事情奇怪吗？不奇怪。挪亚可能在那个时代经常失身露体啊，别说挪亚那个时代了，我小时候我们村里面家里面有七八个孩子的那种家庭，在家里面光屁股生活的多的事了，对不对？我相信我们父母这一代人对这种事不陌生吧，这也不过就60年的左右的时间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很奇怪的事，这不是个奇怪的事，但奇怪的是你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注意看，迦南的父亲韩看见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去告诉他的另外两个弟弟，于是闪和亚佛就拿着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的父亲盖上，他们就背着脸看不见父亲赤身。你看圣经里面讲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你说前面的时间久那么长时间，他一句话过去了，这个事呢这么多话来描述他，说明这个事很重要。你会发现当时的人犯了一个什么错误，这是重新洗牌以后人犯的第一个错误。大家认为这个错误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没盖衣服吗？就是因为看见赤身露体吗？很显然不是。那是什么？有谁知道是什么？ 儿子看见父亲赤身露体，应该怎么做？给他盖上，这个叫什么？敬畏，尊敬，敬畏。如果不盖上，然后你跑到外面去，说来说去，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叫什么？现在你看到这段新闻记载的核心没有？上帝希望人有尊长敬畏之心。如果你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敬畏，如何谈得上敬畏上帝？这是神所看重的。第二个，诚实。你诚诚实实的把衣服给父亲盖上 OK 了。如果你出去说来说去的，然后再告诉另外的人进来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那这个事情就严重了。就是我刚才姐妹说的啥来着，笑的，这个事情就严重了。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走进这间教会，你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啊，这方面有缺陷，那你该怎么做呢？用你的恩赐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这个诗歌需要帮助，你有唱歌的恩赐，去和牧师谈，和长执谈，去把这个诗歌做好，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出来一看说，哎，这不行不行不行，出去以后给那个地方，这不行，根本不行，千万别去那儿，神就很不喜悦这个事情。你可以不做，但不能去宣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有敬畏之心，需要有尊长上幼的知识，尊长爱幼的心。那这就是重新洗牌以后人类犯的第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无所谓似的，在上帝看来这件事很严重。那这三个儿子的名字大概是有含义的，闪这个字的意思是有名望有名声，寒是黑色，热而黑的意思，亚佛扩张的意思。那先把这三个名字先记下来，这三个名字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人种会有很大的关系啊，我大概知道一下它的含义。所以你会发现人出问题了，那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并不重要，但上帝认为这件事很严重。于是呢，挪亚醒了，知道他的小儿子向他做的这件事情，就说迦南当受咒诅。迦南是谁呀？韩的儿子。谁做的这件事？韩做的。但是你会发现韩的儿子受到了咒诅。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奇怪吗？奇怪不奇怪？为什么父亲做的儿子要被受咒诅呢？父债子还，是不是？父债子还，你是逃不过去的。说韩的儿子迦南必给他的兄弟做奴仆和奴隶。那他的名字是啥？啥意思？黑热。韩是哪个人的祖宗啊？黑人，非洲人。那地方又黑又热，非洲人是不是全世界人的奴隶啊？我们看一看人类历史你就知道了，真是不真实？真是。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亚佛是谁啊？另外一个儿子，闪还亚佛第三个儿子。扩张，扩张往哪扩张啊？在当时那个中东地方你能往哪扩张啊？要么南下去非洲，那个已经有人去了，要么北上去哪？去欧洲。所以亚佛就是我们今天欧洲人的祖宗。使他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我们历史上看着是哪一些人奴役非洲人啊？欧洲人，并不是我们亚洲人，是欧洲人。你看那个时候还没有欧洲人，圣经已经把未来写清楚了。说洪水过后，挪亚又活了350岁，挪亚一共活了950岁就死了。那这里面这三个人，亚佛去了欧洲，韩去了非洲，那剩下这些人在哪呢？闪族在哪呢？ 中东和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人属于闪的后裔。这个是历史考察里面有这样的证据，那圣经里面只是告诉我们这么多。那再往下看，下面呢，神又开始记着三个儿子的后代。他说亚佛的后代记载如下，就是去欧洲的那一批，用了那么多的名字，那我们今天就不去一一去读这些经文了。而这些人的名字都代表什么，你就知道他们去了哪了。戈茂是北欧人的始祖，马哥是黑海那个叫北达旦人的始祖，我也不知道这些啥人。马代是波斯人的始祖，亚完是南欧人的始祖，土巴和米舍是黑海南部俄罗斯人的始祖，那基拉是土耳其人的始祖。你看这些人都在西北方向。那这个是刚开始，他们从中东刚开始走嘛，这还没有到达今天真正的希腊那么远呢，刚开始走。那这是他的第一个向外迁的民族。第二个，韩的后裔，韩的儿子有古诗、麦西、佛、迦南。那古诗是啥地方？就是今天的北非。我们知道这个古诗，那是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物，有个士拿的女王去拜所罗门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对吧？就是今天的北非地区。麦西是埃及人的祖宗，那他们往南走不就下埃及了吗？佛是北非的利比亚人的祖宗，迦南就是住在迦南地的人。说你能看到这些人呢，基本上南下。那闪的儿子呢，有以兰、亚述、亚发萨、路德和亚兰。那以兰是谁？就是波斯人，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亚述，亚述是哪个地方？两河流域那个伊拉克，伊拉克这一带，那一块就是两河流域，是我们今天也是非常肥沃的地方。亚法萨是加勒底地区的，加勒底地区在哪呢？也是中东这个地方，对吧？在这个亚伯拉罕加勒底的乌尔吗？不就是今天的这个土耳，今天的这个科威特北边，伊拉克的东南部吗？就属于这个地方，加勒底地区。路德是意思是屈服的意思，亚兰呢就是今天的黎巴诺。你会发现这个民族呢就在中东这一块活动，一个往西边走，一个往南边走，一个往偏东边一点走。那当时陆地能够通向的方向就这么三个方向，别的地方没处可去啊，他们入不了海，进不了沙漠啊，那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黄种人、黑种人和白种人，就是不是？那具体的怎么分，大家找科学书去看啊，圣经上没有讲那么详细了。那这些人都干嘛呢？重新洗牌了，这些人犯了一个错误，各向各自的方向走，你觉得他们应该干点啥呢？种地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搞吃的嘛。当时的人口并不多，所以土地养活他们也很容易。但是你会发现圣经记载那样非常有意思的说，他说他们除了吃喝以外呢，他们想着另外一件事，干嘛呢？要成名。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爸养的嘛，对吧？一个家出来的嘛，所以讲同样的语言。他们就往东迁居的时候呢，到了一个地方叫士拿地，遇见了一块平原，就在那里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开始搞一些建筑，建大城市，建大的这个高塔，这个塔呢要建得通天，这样的话别人一看到那个塔就知道，哎，这是我们国家，这是我的土地，为自己扬名，免得我们分散全地。那我们这里面出现一个名字，士拿，士拿在哪呢？就下面这个地图你能看到，我另一个地图在这儿吗？左边这个图就是我们今天的 Google 地图，右边的图是圣经地图。那士拿就是乌尔的北边那个小镇，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亚伯拉罕的老家就是乌尔嘛，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北边，伊拉克的东部科威特的北边， 那个小地方，距波斯湾很近，也就是说巴别塔的位置就在那个地方。那他们就建了好多的高塔。那你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奇怪吗？我今天全世界最高的塔在哪呢？最高的塔是哪一个？谁说的？阿里发塔。我说的是塔，不是最高的楼。那最高的楼是哪一个？最高的楼是哪一个？台北的101不是。最高的高楼是阿里发塔，它是一个住宅楼。那最高的塔呢？其实不是，最高的塔在日本。大家知道那个塔叫什么？东京青空塔。有谁去过吗？塔里面那个是最高的。所谓的这个楼是可以住人的啊，塔是不住人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混到一起。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捷天人建的老高了。我们多伦多这个电视塔曾经是世界上第一高塔。后来因为上海那个明珠塔修好以后的，它不是第一高的了，对吧？后来中东修了好多高的地方都不高了。你会发现我们为啥要把那都建那么高呢？我们真需要那么高吗？圣经上说，我们为了传扬我们的名，让别人一看就知道啊、哦，我们在这儿。那这件事情神也很不喜欢。我们再往前看，耶和华看见这个事情，就降临，要看世上的人借住的塔与城。耶和华就说了，看了，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所谓一样的人名是啥意思？同一个父亲生的，同一个母亲生的，然后一个家族出来的，讲一样的语言。如今呢，他们竟然做起这事来，做什么呢？做砖修楼盖塔。他们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就没什么事做不成。神说，我们下去把他们的语音变乱，让他们彼此不能沟通。啊，这里面除了故事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虽然说神对这个事件重新洗牌了，但你会发现神还很关注这个事件，他随时关注着世界上的发生的事情，而且他还可以主动干预，对吧？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神把这个世界赶出去了，神不管了，不是的。因为在自然过程当中有一种学术思想叫自然神论，说的就是这个，耶和华神把人造好以后不管了，你们爱活爱死去，不是这样。你会发现圣经说不是这样，上帝仍然关注世界的每个角落，只要他们做出出格的事，上帝会主动介入。于是耶和华神就把他们分散在地上，他们的做的工作就做不成了，做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语言不通，互相不能沟通，使众人分散在全地。那个地方呢，就叫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让你不能统一。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英语挺困难的，就是因为这样来的。因为我们讲中文，他们讲英语，他们讲法语，他们讲德语。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高科技在做一件什么事儿？把所有的语言重新合起来。那这件事情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大家回去思考，圣经并没有说那么远。如果我们真的以后每一个人都戴个眼镜或者戴个耳机，我说我的，你听你的，大家都可以彼此交通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回到了那个年代呢？我们是不是又会建一些更高的塔、更高的楼呢？有可能。那时候上帝可能会很生气，那我们的日子可能又不好过了。所以我们对今天的一些高科技发展一些东西，还是要非常慎重的去考虑，需要谨慎的去思考一下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圣经还详细的记载了另外一个家谱。那第一个家谱是从亚当到挪亚，第二个重要的详细家谱是从挪亚的儿子闪开始到亚伯拉罕，这又是十代人。那这十代人里面，圣经记载了每一个人的出生岁数、生儿育女的岁数和在世的年岁，死了。那在这张表上面呢，有一个人大家要非常注重的看，这个表里面谁的岁数最长？如果你读经的时候不算个表的话，你看不出这个概念。你打一个表，把它画成一个图，一下就看出来了。这里面有一个人从头活到尾，亚伯拉罕都见到过他，亚伯拉罕都死了，他还活着，他 他是谁啊？神。那这个人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呢，有好多的争议。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后来呢，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接待过他，叫麦基洗德，对吧？那好多人就认为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啊？谁都想不出来。他对麦基洗德的描述是无父无母无祖宗，就谁也不知道他爸是谁，他妈是谁，从哪来的。但是这个人呢，耳聪目明，又有智慧，所以接待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直接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他了。这是个非常独特的人。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闪多大了？已经将近700岁了，对吗？差不多快700岁了，600多岁了。那600岁不是就快600多岁。那举个例子，我们当中如果突然出现一个500岁的人，请问你知道他爸是谁吗？你不知道，这叫无父。你知道他妈是谁吗？你也不知道，无母。你知道他的祖宗是几代吗？你也不知道，你也无祖宗。但是这个人呢，耳聪目明，精通智慧，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对他的概念是什么？神人一个。你一旦看到这个家谱，你就知道后面记载的东西其实历史上很难考证，但圣经透露一些消息，亚伯拉罕可以看到他最开始的那个祖宗闪。如果这个人和亚伯拉罕见面的话，会发生什么？你后面的圣经的好多东西很容易理解。所以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停下来，把那些数字写下来，做一个表格或者换一个图形，你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细节。如果你一读过去说闪活了600岁，亚伯拉罕活了175岁，都死了，我读完就是都死了，啥也没有。那这个就很容易错过一些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东西。那我这个表格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活的岁数非常长，600岁，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人还活着。那第一个家谱里面的落脚点是挪亚，他是一个重新洗牌的人。那这个家谱的落脚点是亚伯拉罕，亚伯兰。亚伯拉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落在这个人身上呢？我们知道后来的信心之父就从这儿开始，也就是说神不会再用洪水把这个世界重新洗牌一次，因为神已经承诺不会再这么做了。但是神会做一件什么事呢？我会在所有世间当中的败坏里面选择一个我要的人，这个人叫什么？被呼召被拣选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就是我们要下面介绍的亚伯兰。所以你看圣经记家谱，他不是随便记，也不是随便开始随便结束，他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看。那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位亚伯兰。亚伯兰拿赫各自娶妻，亚伯兰的妻子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呢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你一看这个的话，你知道这个拿赫的太太是谁啊？实际上是他的侄女，对吧？但是你就知道进行结婚的当时很正常。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几句话交代了当时亚伯兰的家庭状况。哈兰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圣经上没有记载为什么他要把罗德带上。其实亚伯兰就没有其他的人了吗？因为亚伯兰和太太不生育吧，所以没有儿子，说带了一个侄儿。也有人推测可能罗德父亲早就过世了，所以他一直照顾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我迦南地去，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叫哈兰就停下了。啊，这里面出现好多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有一张图来看。那你看到这里面有几代，哈兰是爷爷辈，亚伯兰拿赫哈兰是三个弟兄，是儿子辈。那这里面有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圣经并没有在这儿记载说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出来，什么时候记载过说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有谁知道啊？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个执事，这个执事讲了一些道就被人打死了，他是谁？司提凡。司提凡讲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他说诸位请听，当入我们的祖宗亚伯兰汉在米索不达米亚我哈兰去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他对就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子弟我哈兰去了。所以你看迦南的呼召呢是由四提凡讲出来的，新约的时候讲出来，而不是旧约的时候讲出来。而旧约的时候讲的呢是亚伯拉罕从哈兰开始我迦南地区，这一段创世纪里面有讲。所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呼召呢实际上是两次，不是一次。第一次呢是他的父亲带着他一起从吾尔离开到达哈兰。那第二次呢神直接呼召他，他从哈兰走到应许地。那么现在我们看再往下看，耶和华对亚伯拉就说了，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也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中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必因你而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跟他同去。注意下面的话，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也就是这次呼召他从哪走的，从哈兰走的，不是从吾尔出发的。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侄儿罗德连同哈兰的一些财物人口都带上，然后往南走去迦南去地里去了。他们就在那地方来到一个地方叫迦南地。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的右下角就是那个吾尔，也就是今天的魁北那个科威特的北边，伊拉克的东南角，在这个地方属于伊拉克。北上沿着这个两河流域北上最顶头那个地方城市叫哈兰，这中间的距离有好几百公里。那亚伯兰的爸爸带着这亚伯兰的弟兄几个从吾尔出发到哈兰，这个时间将近10年左右，就是亚伯兰离开吾尔之后岁数大概是70岁左右。那神对他的直接呼召是从哈兰离开我南下到迦南地，这时候呢亚伯兰是75岁。你看他经过这一段路线上千公里，是一个漫长的迁徙之旅。那我们再往下看，如果把这两次呼召放到一起，我们看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他从吾尔出来到达哈兰，这里面离开本地完全离开了吗？其实没有，他还在伊拉克，对吧？只是走了一半。那本族离开了吗？他的本族族人之中他就带那个罗德。他的父家离开了吗？他是跟着父亲一起出来的，其实父家还没有真正断开。那第二次呼召的时候呢，他从哈兰开始南下到迦南去，这一次他离开本地了吗？离开了，完全从伊拉克地离开了，进入了应许的迦南地。那本族的人呢，他也只带了其中一个，就是他的侄儿罗德。那父家呢，这时候亚伯兰的父亲已经过世了，父亲已经过世了，亚伯兰已经75岁了。所以亚伯兰经过这两次呼召呢，就从吾尔出来北上再南下，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呼召，对吧？我们今天基督徒神就呼召你一次吗？有没有是一次还是两次还是3、4、5次呢？另外神其实对每一个人发出多次的呼召。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人神呼召你，是不是你能明白神的心意呢？不一定。那你怎么知道你已经进入应许了？怎么知道你已经越界了呢？那下面的故事就在讲这个。亚伯兰还开始迁移了，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一个地方叫世界，世界已经进入这个迦南地了，那地方有摩利的橡树，那时迦南人住在哪里，耶和华就给他说了，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说明什么？这块地可以待，神说了那地要赐给你。亚伯兰呢就在那里继续向耶和华写信呢，就在那筑了一座坛啊，但地方圣经里面说筑一座坛，大家不要把它想象的是一个大工程啊。我们今天你往北边去钓鱼的时候，你在路边经常看到三块石头， 两边底下支两块，上面盖一块，那就是一个坛，那就是一个坛，就是让这个祭物离开地面，和地面分开，放在上面可以献祭，仅此而已。大家不要认为筑一个坛是个大工程，其实很简单，就是三块石头，两块底下，上面搭一块，离开地面把祭物放上就好了。那到世界这个地方筑了一个坛，亚伯拉罕还没停下来，继续走，从那里呢他又迁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在伯特利那地方呢打了一个帐篷，然后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有城市叫爱城，他就在那里为耶和华又筑了一座坛，说明这个地方怎么样，还是神所认可的，可以待，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呢亚伯拉罕继续南下到一个地方叫南地，然后呢就遇上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故事的奇妙性？神呼召你出来了，但是你一直在往前走，什么时候该住下来踏踏刹车呢？其实你不知道，亚伯拉罕也不知道，他一直往下走，往下走，直到走到哪了？走到埃及了。其实到埃及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要吃的，埃及是一个丰富的地方嘛，因为有那个尼罗河三角洲嘛，所以粮食很丰富，有吃的。哎，到那儿去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来了。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太太叫萨拉，萨莱，这个太太呢容貌俊美，本来这是亚伯拉罕的骄傲，是不是？但到埃及以后发现呢，这成了他致命的缺点。他可能因为这个漂亮的太太丧命，那怎么办呢？于是亚伯兰就说，给妻子说，有人可能会因为你的漂亮杀了我，所以呢你就不要说你是我的太太，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什么意思啊？奢妻保帅，用了这么一招，奢妻保帅。要是说是你的妹子，那你去就好了呗，那我就他就不嫉妒了。你说是丈夫呢，那嫉妒之下就把你杀了，对吧？于是他就这么做了。你会发现他最引以为傲的现在成为他生命中的最大障碍，这样为了保存性命。结果到了埃及以后呢，果不其然，埃及人一看这么美貌的女子，又是亚伯拉罕亚伯兰的这个妹妹，那好啊，带到埃及法老的面前去，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然后法老也挺有意思，知道赏罚，说因为得到一个漂亮的媳妇呢，就给亚伯兰好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说亚伯兰汉把媳妇丢了，结果带了一大堆的财物，丢妻保帅成功了。所以你的朋友，如果你是神呼召的那个人，当你走到这个境地的时候，脑子在想什么？我是不是走过头来了？是不是？你说我们今天的眼光往回看，亚伯拉罕是不是走过头了？他应该在中间就停下，结果他继续南下，就落入埃及。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都会遇到这个。神呼召你出来的时候呢，你开始舒适的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发现，我怎么越走越远呢？这时候你就要想一想，该回头了。那人的处理方法很简单，舍妻保帅。这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处理方法完全不同。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就开始收拾他这个埃及的法老。所以你会发现神出手了。当一个神的子民陷入困境的时候呢，你不要认为神不管，神是会管的，神主动会管，他出手了。他给法老降灾祸，法老一看势头不对，他就问这个亚伯来说，你向我做的这是什么事呢？这不是你的太太吗？为什么说是你妹子呢？以至于我在上帝的面前犯下了这么大的过犯。所以你会发现埃及人外邦人并不一定不懂人事，而且有时候很讲义气，埃及的法老就是。于是呢他把这个妻子呢还给了亚伯兰，那么亚伯兰就和他的妻子和所有的财物都带着回来了，干啥呢？回头再往上走。现在不下南下太过了吗？就再次北上， 所以你会看到上帝他是要对一个人实行他的框架，你可以走到一定程度，但你一定要知道回头，如果不知道回头，那你讲一往无前，那就走入绝境。亚伯拉罕知道要回头，亚伯拉罕带着他妻子和罗德一切所有的东西就从埃及向上往南地去，亚伯拉罕的经营牲畜很多，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你看再次回到了当时居过的地方伯特利，到那个地方呢就支搭了帐篷，建起了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把这块地买下来了，知不知道吗？他为啥买这块地呢？他觉得这是一块宝地。伯特利这三个字的名字的意思是啥？神之家。也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地名都有它的含义。亚伯拉罕到这会儿一看说，哇，这神之家我不走了，我就住这儿。而且他在这儿搭了帐篷，建了坛，求告神的名，开始了他与上帝的生活。那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花了本钱了，他把这个地方呢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干嘛呢？作为他祖宗的墓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死了葬在这个地方伯特利，撒来死了葬在伯特利，以撒死了葬在伯特利，以撒的太太是谁？利百加死了葬在伯特利，后来呢雅各死了葬在伯特利，雅各的太太葬在伯特利。大家知道雅各太太是谁吗？雅各不是那么多太太吗？哪一个葬在伯特利？利亚，不是雅各喜欢的那个，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只有利亚有资格进入这块祖地祖坟。说这块地在历史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发生，后来的大卫在这儿被高为王，就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那这个你如果查圣经的话，这个地方发生过很多众多的重大的事情，因为这是神之家，好多事情会在这儿发生。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错过这个地方的名字，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信息。那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放在一起，神对亚伯兰一次两次的呼召，把他从一个外邦的乌尔地带出来，带到了应许地。这个呼召不是一次，是两次。神对我们今天也不是一次，可能是两次，可能是三次。如果我们一直不听，神可能放弃了。但是如果你要有机会听的话，神始终会呼召你。你在哪呢？就像伊甸园那个呼召一样。亚当，你在哪呢？神一直会呼召你。那人该做什么？人需要应召。神说亚当你在哪呢？亚当藏起来了，问题就来了。如果你站出来说我在这儿呢，没事，我把桃子给吃了，可能没事。那这就是上帝啊，你需要聆听顺服。神呼召你，你要去。但是神呼召你出来不等于你一帆风顺，你可能会经过应许进入世界。如果你发现仕途不对的话，赶快回头进入应许，为时不晚。所以你能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一生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神呼召他从这个世界出来，但并没有让他生活在一个理想之地，而是让他生活在这个地上，不是让他去脱离这个世界，继续生活在这个地上，但你的生活需要和这个世界分别为圣。你生活在这个地上，但你不像这个地上的人，你是这个地上的祝福者，你给这个地方带来的是祝福。神给他说，这个后人后世要因你而得福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教会，或者到一个地区，我们给别人带去的是上帝的祝福。你不能少了这个。如果我们给人家带去的是麻烦，那你我们干啥去啊？是吧？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神让他把他祝福带入迦南地，而不是让他带别的东西。那我们基督徒同样的，我们到一个地方，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把帐篷建起来，不要想着整天跑来跑去的，把帐篷建起来，扎根在这儿。第二个，我们要在这儿筑一个坛，这个坛是什么？敬拜、献祭。我们在这儿要求告 求告上帝的名，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对吧？我们基督徒神所召出来成为一个教会，不就是干这些事吗？我们在教会里边成长，在教会里面敬拜，在教会里面求告神的名。亚伯拉罕的一生，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生，大概就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时间关系，我们把下面的十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你们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一起来讨论。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和刘老师讲圣经 YouTube 上面，请大家关注。好吧。